我们时间到了。今天早上这一台罢工，所以我们要靠我们的助教。我把这个弄小声一点，太大声了。Hello， 喂喂 ，Hello。咱来祈祷，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今天我们有很好的天气，我们希望能够从雅各这个经验一起有一点学习。就上帝祝我们今天早上的学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再唱这一首诗歌，就是救助我爱酒力，这是台语的。来，下一个，救助我爱酒力，看我困难，一人就背十架，有你扶持，我心是上阴湿。故事我们讲很多遍了，应该大家都很熟悉了哈。就是雅各其实是在逃难，因哥哥被他抬要杀他，所以他就跑。那跑的当中，不晓得舅舅在哪里，在遥远的东方北方，然后在那里他有很多问题，因为他从他的爸爸看到的是有一个叫耶和华呼召他的阿公，要他们从东北方移民到西南方来。那来了，然后上帝有跟他的阿公说要祝福你，要怎么样， 然后他一直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他想尽办法从他的爸爸手里骗到这一个祝福。因为犹太人跟我们华人一样哦，那个最好的是给老大啊，是传给老大的啊，大囝得上分呐哈，都是这样子。犹太人也是一样，啊，这个老二就不甘愿，就是这个最好的怎么可以给老大？所以他想办法拿到了，啊，没有想到现在需要逃命，因此他可能有很多问题。到底我用这种方法拿到的算不算？用骗的，啊，这个有没有效？啊，第二个是。我现在要离开这个上帝说的啊，我阿公需要搬离的地方到这边来。我现在要离开这个地方，那个祝福会不会就不见了？上帝的祝福会不会就留在，就是上帝指派他祖父要留的那个时候，巴勒斯坦，就是那一块地方，就是在那边啊。他现在为了逃命，他要离开那个地方，那上帝会不会管不着其他地方？所以我想，它里面有很多问题。那在那个状况下面，上帝跟他显现，所以可以说，从创世纪以来哈，人出了问题、很困难的时候，是上帝来找人，不是雅各去祷告，或是雅各去问上帝。雅各是在困难哈，他是在睡觉，是上帝来找他，然后上帝跟他讲话，那这个讲话就变成雅各的一个祷告。那今天我们会花一点时间来想雅各对这样的一个看见的反应，哦，啊，讲义如果你有的话，我们上一次讲到十三节，哦，就是第四十页讲义的十三节。好，我们今天来看十四节。我打开了，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四节，好，啊，上帝开始跟他重述他对他祖父，就是我说雅各心里可能会有问题，到底我抢到我骗到的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效？上帝就跟他讲说有效，啊，这很奇怪哈，哦，骗的居然有效哈，哦，你的后裔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这一句话最重要，因为其实啊，雅各跟这个啊，雅各跟那个以撒，他们两个人在意的是上帝给阿公那个说啊，我要祝福给你。他们在意的是我能够从上帝拿到什么好处，简单讲就是说我要祝福嘛，哦，他们在整个竞争的过程当中，我没有听到地上的万族要因你跟你的后裔得福啊。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是重点，因为所有的宗教都说如果你拜我，我就给你好处。这个犹太教、基督教、佛教任何教都是说如果你对神好，神就对你好。这个就是说好凶了哈，哦，你尊敬我啊，你拜我啊，那我就祝福给你啊，哦，这个没有什么奇怪。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上帝跟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要因你跟你的后裔得福，这个比较奇怪，就是你从上帝得到的好处是成为别人的好处，别人因为你得到上帝的好处。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重点。上帝在这边跟雅各讲话的时候就把这一点再强调说，你的后裔会很多，在你的后裔当中有一个特别的后裔，会让全世界的人、地上的万族会因为他得福哈。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哈。啊，创世纪十三章十六节，关于后裔的问题哈。啊，其实就是上帝对亚伯拉罕开始讲的话哈。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人如果能够算地上的尘沙才能算你的后裔。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的老婆是不孕症啊，所以这句话是有带有相当大的挑战性。我几天都不一个孩子都没有，你说我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那这个亚伯拉罕等了二十五年哦，才等到一个儿子，就是那个独一的儿子啊。经过那个儿子要生很多的后代，那是不简单。 后来新约的解释是说，亚伯兰后有两种，一种是用生的，一种是用血的，就是我们所有愿意跟亚伯拉罕一样这样相信上帝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这个解释就把那个后裔的范围扩大了，那生的就是犹太人嘛，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阿拉伯人、犹太人，这中东 这些族群是亚伯拉罕有他的 DNA 啦，那可是学的就是包括我们，所以你愿意跟亚伯拉罕一样相信上帝，得到上帝祝福，也愿意因为你让别人得到祝福，然后这些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后代变成有两种解释了。这是第二个是十五章第五节，领他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你能算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将，所以本来是海地上的沙，后来是天上的星，简单讲就是剩没料了，算不完，是那么多。好，二十二章十七节，论福我赐大福给你，论子孙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好像天上的星海变得沙，而且你的子孙要得到仇敌的城门，会胜利就是了。那这个是亚伯拉罕把那个唯一的儿子要杀掉献给上帝的以后，耶和华跟他讲的话，就是说耶和华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然后可能养到十几岁，耶和华说还我。那亚伯拉罕说你不是说要我的后裔很多我这个还给你，那个怎么办？伊伯他说，上帝如果要给我后裔那么多，就算我这个还他，上帝还是会给我后裔，他有这样的信心。所以说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应该叫拿得起放得下。有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我可以相信你，可是你给我的东西你不要拿回去，你给我拿回去我就不爱插你了，我就不理你了，因为你不好。记不记得约伯就碰到这样的情况，上帝祝福他很多，后来上帝全部把他拿走，他老婆说你都没想得好了，他那么对你不好，把你东西都拿。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对不对？他给我他拿走，我有什么好抱怨的，本来就是他的嘛。如果我们把我们手上所有的都有这样的观念，我们可能会拿得没有那么紧了，轻轻那点，而且会常常抱着感恩来享受上帝放在我们手，不管是子女，不管是婚姻，不管是健康，不管是钱财，你的事业都一样。你有这个态度，亚伯拉罕有这个态度，所以他变成信心之父，相信上帝到一个程度，对上帝的绝对的信靠。那上帝跟他说，你的子孙会那么多，那这个是后裔，就是你的后裔会很多，还有你的后裔会拓展，会向四方拓展。我们看创世纪十三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亚伯拉罕带了一个侄子，那这个侄子是没有婚礼的，就是说因为他老爸扎死，所以亚伯拉罕阿杰就好像代替爸爸了，就带着他。所以呢，上帝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那这个本族的部分，这个他放不下，有责任感啊既然带着人家就把他带大嘛，到后来这个侄子也是很大的时候，他们两边处不来了，因为大家都有牲畜，都要抢水，吵架的时候，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才跟他的侄子说，阿伯阿内拉人昏溃了，在一起就一直这样，不是办法，是用这个方法再分开，才达到跟本族分开。上帝说你必须要无依无靠，完全没有情况下你还相信我，这个信才是真的。那在这里呢，这个罗德呢就分开，分开的一个方法是很特别的，就是亚伯拉罕的他慷慨，就跟他侄子说你挑嘛，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往南我就往北。那个侄子就不客气的，一看那个地方比较花呗呀，不幸他挑那个就是索多玛跟俄摩拉，就是天火焚城路要烧掉的城你不在啊，他只有看那边哇水土好，什么都好，所以他就挑了。亚伯拉罕说 OK， 那平地就让你住，我就住山地，这样就不会吵了，两个人就分开了。那样的情况下罗德就走了，然后耶和华对他说，没关系，你所看的地方东西南北都给你，所以你让他没有关系，我会给你更多。好，十七章第八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迦南全地 赐给你跟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要做他们的神。那所以呢，亚伯拉罕的应许有两个，一个是义，后裔的义，一个是地，所以有一个地方可以住，有后代传，这是两大要素啊。上帝反复的跟亚伯拉罕肯定，就是有后裔，而且有土地。那这一句话也成为现在以色列人一直强调说 ，This is my land， 上帝给我的啊。可是迦南人呢，我们现在说巴勒斯坦人呢，他还说，嗯，你要北来问的，你是移民啊，你们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啊，哈。所以这个就讲不清楚哈，就是到底谁是原住民，那谁有权利住在这边哈？啊，台湾过去那个时候外省人、本省人，哦，现在的原住民之间也类似个这个土地到底是谁拥有？啊，我们怎么彼此相处哈？那有很多人哈，基督徒就认为说，上帝给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后裔就是犹太人，其他的人都不可以住那边。到现在还有这样的运动叫锡安运动，所以只有犹太人是绝对拥有权哈。可是慢慢有一些人觉得不是这样，上帝是给他没有错，可是其他的人应该也可以住在那边。所以关于这个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这个土地的拥有权的问题，现在在神学上是一个很大的议题。有很多那个支持犹太人的基督徒就奉献很多钱，就是想办法要把阿拉伯人赶出去。那以色列现在政府也是采取这样的，你看他的方法就是把那个墙围起来，然后就是把这些巴勒斯坦人让他们没有工作，让他们活不下去哈，让他们要离开。背后的神学其实也就是这句话，因为上帝说这个土地要给你，而且他说永远嘛哈，永远为业，那我做他们的神哈。好，这个是关于土地哈。那我说后裔、土地，第三个是成为祝福，这个是三个当中最重要的哈。所以，很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为你祝福的，我要赐福给他；做主你的，我要做主他。所以很明白的，亚伯拉罕不是一帆风顺哈，他将来会碰到，他是成为争议性人物哈。有人说他好，有人说他不好，有人批评他哈。所以上帝已经跟他讲，所以跟随上帝的人，并不是大家都会拍手哈。但是呢，地上的万族都要为你祝福哈。我想哈，祝福他的人，耶和华就祝福他嘛，那个就是没有问题的。咒诅他的人怎么样经过亚伯拉罕得上帝的祝福，就是必须要从咒诅转为祝福，那个人才会得到上帝的祝福，啊，这个叫高难度哈。昨天我们上课就是那个洗礼班上课，那我对每一次洗礼班上课都会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洗礼？你哪要信耶稣？你的目的是什么？那我自己了解是，目的是我承认我不好，我承认我改不了，就是这两个。如果你觉得你还好，你不需要受洗，你不需要信耶稣，你就继续好就好了。因为耶稣是为坏人来的。那什么叫坏人？就是明知故犯。这个定义很清楚啊，就是说我都知道这不好，总是我就会去做。不是不知道，那你就问自己说，我有没有这种情况？好，如果你承认说我有明知故犯的情形，而且我承认我不是不改哦，我改不了，这两个条件下，耶稣说我要帮你改，你要让我帮忙吗？那个叫信耶稣，所以信耶稣是自己被改变。好，假设这样子，如果你是家里面第一个信耶稣的人，家里面的反应常常是不愉快的。如果不反对算不错了，哦，就是说啊，这什么时代够人够人心哈，那算是很开放的家庭哦。有的就是会引起家里面很大的不高兴，诽咒啦哈，啊怎么样啦哈，不孝啦，都会讲出来。那你怎么办？他们变成咒诅你的人啊，变成你的敌人了。啊，其实哈，台湾人第一个信主的哈，最生气的就是家人，而不是朋友，不是外面的人，因为他们是爱你，就不希望你去拜别的教，这样讲对吗？哦，啊，隔壁那都没在插别别人的囝，哦，你信教，那啊，那个囝空起啊，安尼尔，他不会生气。其实生气的人就是因为爱你，因为你是我家的人啊，我希望我们大家是拜同一个 拜同一个观音啊，拜同一个东西，将来我们大家都一起啊，为什么在家里面要这样两个信仰，这样不好吧？哦，所以会常这样的情况。好，如果你是碰到这样的情形，你怎么处理这个祝福呢？我就说，你不是替家人祷告，你是替自己祷告，跟上帝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要活出一个怎么样的生命，能够让我的家人，他不相信耶稣，可是他会羡慕我信耶稣。啊，这是一个很难的挑战。就是说，你要跟上帝祷告说，如果你讲的是真的，就是你会改变我，你就真的改变我。好，我再回去我本来讲的话，就是说，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我有自己知道不好却要去做的坏习惯，而且改不掉。那换句话讲，你这个坏习惯倒霉的是你的家人。你有任何不好的坏习惯，受苦是你最亲的人，对不对？因为那个坏习惯他们会受苦嘛。所以如果你真的信了耶稣，真的改变，其实他们是得到好处。哦，本来你脾气很暴躁啊，本来你自私自利，本来你怎么样骄傲啊，后来改变了以后，家人会看，哎，这个孩子跟他讲不讲呢？哦，他们嘴巴是说你信教不好，可是看见你真的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就奇怪，以前怎么打怎么教都教不来，都不会，啊，现在怎么去教会以后怎么变了，他们心里面嘴巴不讲，心里面 会偷偷的想啊。那到有一天他还说，啊，不，我再买来看看到底基督教在下面搞。其实我们这次受洗有一些人是这样，不是这样，是朋友，然后他们不信，可是他们说至少我来了解一下嘛，我来听听看到底基督教是讲什么东东，他怎么有这个力量改变这个人呢？那你就给他们机会。好，如果你那个家人或是朋友他来接触了以后，他也发现说，哎，我也是有改不掉的坏习惯啊，既然我这个我这个孩子，还是说我这个老公去了教会以后，哎，有这样改变，为什么我不试试看？那么他就有可能呢把这个咒诅呢化成祝福，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个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我觉得难的是咒诅那些人，本来就对基督教有好感就祝福你的人，神就祝福他了嘛。这个第一句话就是为你祝福的，我就祝福他嘛。这个没有什么困难嘛，对不对？我觉得比较大的挑战是咒诅你的，神要咒诅他，怎么样他也得到胜利？因为这个万族应该包括咒诅你的吧？哦，就是祝福你的跟咒诅你都会蒙神祝福。所以我觉得信教是一个恩典，但是也是一个挑战。特别你家里你是第一个信主，那是一个很重的挑战。如果上帝是真的，我们要乐意承担这个挑战，我们要跟神说，好，不要只有我信，希望借着我的改变，我家里面能够一个一个至少有机会考虑要不要信。这是我对受洗班的人大概都会讲这样的鼓励他们。那这样的话，这一句话就变成真的，地上的万族因你的后裔得福。我们看十八章十八节，地上的万国因他得福。这个是上帝在要灭掉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上帝自言自语，他自己说，我要做这么大的事情，难道不要跟亚伯拉罕讲吗？因为将来他会对地上有很多的影响。结果他真的第一次成为索多玛的祝福，他第一次为这些坏人祷告，你记得吗？他跟上帝在那边啊，五十个好不好啊，四十个好，一直跟上帝啊画 paragon， 就是说他希望上帝能够手放轻一点，因为因迪拉的多里亚嘛，他的侄子就住在里面啊，他当然爱他的侄子，虽然那个侄子有一点自私哈，就是讲比较好的地方，他说啊，所以他开始为上帝要灭亡的人祷告，所以他开始所谓成为万国的祝，其中一个是关心这些啊上帝不喜欢的人哈。好，看二十二章十八节，地上的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哦，这个是上帝把以撒要一献上以后，上帝讲的这个哈，亚伯拉罕。好，再来二十六章第四节，我要增加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把这些地赐给你，地上的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哈，这个是以撒的时候，神在重述。那么我们今天看到二十八章是雅各，神在向他重述。好，所以上帝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祝福，透过以撒，现在到雅各的身上。上帝是跟雅各说，虽然你做错了，你用这种方法骗来是不对的，啊， 你要为这个付代价，但是你在意这个祝福这一点，我肯定，我会祝福你。可是不代表你就预防了丰盛，他开始就要被他的舅舅骗啊，要有一些痛苦的经历哈。好，那看十五节，加拉太书好，这个是保罗的解释了哈。应许的像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说的，神不是说众子孙，许多人说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这是保罗的解释哈，变成是你跟你的后裔，那个后裔是定冠词，所以那个是特别的一个后裔，不是亚伯拉罕生的都会让地上的万族得福，是其中的特别的一个啊，就是基督教讲就是那个耶稣啦，因为耶稣上十字架，我们才有生命改变的可能，所以是那个哈。好，我们看28章15节，好，刚才我们14节看到的是上帝再重述一遍跟亚伯拉罕讲的，就是说我要祝福你，你要成为万国的祝福，你有后裔有土地，这个是亚伯拉罕的这个祝福。再对雅各呢，他还有问题啊，他现在要离开那个祝福的土地，前途茫茫，不晓得他做这个事情神还要不要他，所以上帝后面再给他加上，这个是比他阿公多的哈。他说我跟你同在，你不论到哪里去我会保护你，会带你回来，所以这个土地是不会永远离开。他不是担心，他上帝跟亚伯拉罕说就是要到那个地方去，他现在要离开了嘛，上帝说我会带你回来，他没有说多久，好久哈，我会带你回来，所以这个土地是还会你的，我不会离开你，一直到我成全的向你所应许的。那这里面有三个应许哈，一个是同在，一个是保佑，一个是应许哈。所以你看到我们的讲义，雅各内心有很多问题，有很多问题，上帝一个一个的回答他哈。第一个，他要离开应许的迦南地，要长期的流落在异乡，内心对上帝祝福的应许是不是会应验？可能有所疑虑，因此耶和华给他再保证哈。第一个，不离不弃的同在，我英文写作 Presence of God， 上帝的同在。第二个，不受伤害的保护，不管你到什么地方，你不会被伤害 ，Protection of God。第三个，从前应许的归回哈，就是我会让你回到这个土地，虽然你现在要出去流浪哈，上帝的 Promise 他会保住的，然后 promise keeping。 好，那我个人觉得这三个当中同在是最重要的哈。上帝给亚伯拉罕说要有后裔，要有土地，还有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里面我觉得第三个是最重要，就是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基督教的一个特点，跟别的宗教不一样的。再来，上帝这边给雅各的保证就是我会保护你，我会答应你的东西会带你回来，还有我会跟你同在。我觉得同在比保护重要。上帝可以派天使保护雅各啊，上帝就不跟他同在，就是我派警察啦哈，我派一大堆兵保护你啊，保护就是不一定要上帝自己啊。可是上帝的同在代表他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而不是只有得到上帝的应许哈，我要给你土地，我就给你土地，那我跟你没有关系。我供火里熬火里啊，土地给你的哈，我给你后代，给你很多孩子啊。可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呢？记不记得该隐呢？该隐他把弟弟杀掉以后，上帝说：“好，你就要离开我的庙，我不管你的，你自己想办法保护你自己。”该隐说：“哇，你惨吗？外面的人那么凶，哦，我出去如果我总会睡觉啊，睡觉别人就把我杀掉怎么办？哦，你惊死哦。”他给他做个记号，说谁看到你都不敢杀你，所以上帝保护该隐，可是上帝没有答应跟该隐同在，所以圣经说该隐就离开耶和华的面，就往东边去了。所以该隐得到上帝的保佑，可是没有得到上帝的同在。好，我们再讲到大卫，大卫也是犯了错，上帝说你要付代价，你将来会很凄惨。大卫说好，我接受了，但是请你不要离开我。这是大卫比该隐聪明的地方，该隐也接受处罚，该隐抓到了上帝的保佑，可是失去了上帝的同在。 大卫得到上帝很严厉的处罚，他的家里很凄惨，他那些后果他承担，可是他跟神说，不要赶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我要你的同在。因为同在，第一个你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第二个将来万一你要做错，上帝还会管你，因为他就在你的旁边。如果上帝只有给你保护，他就不在你旁边，你可能继续犯错，你只是不会被伤害，你会伤害别人。我说我们这个坏习惯就是要改，改不掉，也会继续伤害别人。可是上帝同在的话，他会不断的磨你，或是磨练你，他会对付你，为了要让你改变。他的同在，因为上帝是不能够容许罪恶的，所以他会慢慢的来改变你。我觉得那个才是最重要的祝福，所以我一直强调说，上帝的同在是最好的祝福。我们看创世纪第四章十五十六节，这是刚才我讲的该隐的故事哈。你看，耶和华对他说，杀该隐的报七倍。耶和华给该隐用一个记号，免得人见他就杀他。我们看十六节，该隐就离开耶和华的面。我上次讲过，这个是最悲哀的哈。上帝说你要受处罚，他就只争到保护，没忘了跟神说，你要不要不赶我离开你的面？你要怎么处罚我？我接受处罚哈，但是不要赶我。可是该隐就接受这个，他就离开神的面。好，我们看出埃及记三十三章，这是摩西聪明的地方哈。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六节，好。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跟你的百姓在你的眼前蒙恩，在你眼前就是神的同在 in the presence of God， 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同去使我看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所以摩西这个人很聪明，因为以色列人太坏了，咬咬黏了，咸瓜咸根，就是这个味道太不好吃了哈，啊，没有水喝也抱怨，反正什么都不对了哈。然后就说埃及比较好，啊，上帝就气个要死哈。然后上帝叫摩西上说：“我教你们怎么拜我哈，告诉你哦，那个圣殿要这样盖，什么要这样盖。”还没有讲完呢，他下面就自己弄了一个金牛犊拜起来。我上帝讲靠安呢，啊，我辛辛苦苦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而且喂你们吃，保护你们没有被太阳晒昏，然后你们的衣服我都让你们都不会说赤身露体，到这个样子，现在你居然这样子，好了，算了算了，拜拜啊！他说我不要了，摩西，就是你的后代，我就带他们就好了。啊，摩西在家讲那，难怪我得讲好，阿伯阿尼很麻烦吼。啊，你会不会这样？因为这样的话，摩西就没代志啊。摩西带那个两百万人，实在是很麻烦呐、啊。一天到晚滴滴敲滴滴擦吼，啊，实在是烦到他摩西都不想活了吼。啊，现在不是我讲，是上帝讲的。上帝说要把他们处理掉哦，感谢主吼，哦，而且以后就只有管自己孩子就好像比较好管嘛，该生一卡好嘎，把人生一拍嘎，你知道吗？就是不教不来嘛。欸，摩西没有这样嘞。我说上帝啊，你的民族被坑掉啊。欸，摩西很厉害，他在意神的面子啊。那这些人是你从埃及带出来哦，而且你花了很大的力气带出来啊，全世界报纸都有报道哦，啊，现在在沙漠就都不见了，然后哦，啊，你这个是什么？哦，你该抓出来啊，给我你带不到那边就把他们杀光啊，你这个上帝也是很烂嘛，对不对？你，他说你这样面子不好看吧？麦亚内拉，这奇怪，他会劝上帝说，你不要这样，我就想说哈，会不会上帝本来就是要试摩西，看他会不会？主书了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顺水推舟。欸，摩西已经体验到神的心哦。神虽然嘴巴这样讲，其实他是我们叫做什么？嘴巴硬了哈，心里面是软的。所以摩西说：“啊，买啦，再原谅他们一次吧。啊”哦，好，好，啊，你就不要抱怨了哈。你讲的，我就让你继续带哈。然后上帝说：“可是我没有办法保证下一次在这样的时候，我就杀了哈。所以最好哈。”不管喝了了，我派警察局长保护你们就好了。难道我没有看到啊？等到你们进迦南地再说，反正在沙漠里面都会一直抱怨，一直问题的哈。耶和华就提出一个条件跟摩西交换，就是说我保证， 你们安全，但是我不要靠近，因为我靠近我受不了那个罪恶，一定会处理。哦，摩西这样回答说，买啦，唯一我们跟人家不同的不是什么，就是你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摩西很知道这一点。哦，神的同在是让以色列人跟别的主不一样。哦，他要求这样。后来上帝说，后来后来后来，上帝同意。所以上帝要继续对付以色列人，哦，要改变他们的生命，不是他们做错上帝就放了，哦，就任凭啊，你睡在你啊，啊你别我拢给你，但是我就不理你。摩西不要，摩西说不要，你继续的带我们。哦，所以我说这个是很重要。我们看诗篇51篇，啊，这个就是我说大卫王，哦，他犯的错其实比该隐都很多啦。哦，他不止杀人啊，奸淫啊，说谎啊，掩盖啊，他什么错都做。哦，那上帝要处罚他的，他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这一句话很棒，希望你们都记起来。哦，将来在信仰的路上，不管遭遇怎么样的困难，哦，不管碰到多大的挫折，就不要忘记跟神说唔好放我去，哦，不要离开我，再大的痛苦我愿意忍受，但是不要离开我。我觉得大卫和神的心意其中一个应该是这一点。哦，好，我们看创28章16节。好，这句话雅各就醒来了。哦，所以那个梦其实不长。哦，他梦见有天使爬来爬去，然后上帝跟他说，我就是你那公的兄弟，我就是带他来的。哦，然后没关系，你要离开故乡，我会保护你，我会带你回来。哦，我会祝福你，而且我会让你的后裔成为万民的祝福。雅各就醒来了，怕。我要讲就是这个惧怕。哦，这地方何等可畏，不是别的，神的殿，天的门， Heaven Gate, Temple of God。 所以我们讲义28章16节17节，这个英文呢，哦，比 fear 好。哦，fear 是纯害怕，哦 ，awe 有那个称赞的意思在里面。哎，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看见一个很棒的表演，我们哦，那就是哦，就是啊，那也安呢吼，所以有那种欣赏、尊敬在里面。可是有一点，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有一点不敢妄动。就说哇，这个很特别，哦，就好像你听了一个很棒的音乐以后，你就站起来，那种，在他的面前好像要很谨慎，要很尊敬才对的那种害怕。所以我觉得 AWE 可以传达那个意思，里面有尊敬，但是也知道这个地方不能随便，因为这个是圣的。好，今天我会跟你们花很多时间讲这个圣。哦，这个圣，Holy，哦，圣呢，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被污蔑化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如果在我们学生的时候，人在笑人，那个是圣人啊。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还用不用这样的意思，就是一个怪人。比如说你是基督徒嘛，啊，你的同学说：“你来看，这没穿过，我不能看。”哎，那个，哈，哦，来，这我不能，我还圣人。所以圣在这个世代已经被一般人污蔑化，就被说她是圣女，就是糟糕了。哈，哦，就是不要世俗了，变成是这样的一个代表。哈，哦，可是圣在本来的圣经的意义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啊，到底那个是什么？因为他说这个是雅各的反应，是说耶和华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哈，何等的可畏！这是神的殿，也是天。我们看18节，然后他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 交友站，他才开始做他的仪式了，这个宗教仪式行为开始做了哈。好，回去十七节，我们看我们的讲义。耶和华在此，我竟不知。我把它称作 The Surprise of Jacob 哈，雅各的惊奇。因为上帝的一个特点是无所不在 ，omnipresence。Omnipresence 就是上帝是可以存在在所有的空间，他不会被局限在某一个空间。我们人是三度空间下面的存在，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同时在所有的地方。我们的身体就把我们定位，你在台湾，你就不是在美国，因为上帝没有身体，所以他的灵是可以同时存在在所有的地方。换句话讲，就是你没对象，没有什么地方是上帝不在那边。这是基督教的观念，神是无所不在。那问题是，人不知，人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你就以为神不在这里。第二个困难就是说，神如果在这里给你感受到他在这里，你就会把这个地方圣化。雅各就是这样的人，因为其实他在骗他爸爸的时候，上帝坐在那边，可是他没有感觉。今天他在这边，在这个露宿的地方，在野外睡觉的时候，上帝给他显现，对不对？上帝给他看到上帝在这里，所以他就认为这个地方不是普通的地方。所以每一个人如果他有认真的宗教经历，求上帝度顶哈，就是有那个经历以后，他会把那一个经历神圣化，他觉得那个很宝贝，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就是在他一生中是那个没有错了，那是很值得纪念哦。可是到一个程度，就以为上帝只在那里，那就出问题了。那我们人类的困难就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要去体会上帝不容易，因此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时间跟空间做区隔。我现在要开始解释那个圣了，圣跟什么相对？就是俗了，他们叫 sacred secular。跟圣相对的是俗啦，俗，俗的意思就是普通，俗本来无歹意思，本来没有什么不好的意思，俗就是一般啦，一般啦哈。那圣就是无普通啦，不是一般的，所以圣本来的意思是特别。一般跟特别 Holy 啊，用 Sacred and Secular 这两个不同。那你怎么把它分开呢？所以你就是做一个区隔，这个区隔就是 Separation 所以这个字 Holy 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本来就是切开，它的原文的意思是 cut， 所以把所有的东西用刀一切就变成两类，有一类叫做俗，有一类就叫做圣。圣就是跟俗之间有一个不能跨过的这个区隔，这个区隔这就是两分，把它分开哈。那我们在所有的空间当中，把一个空间切开，说这个地方是圣的，我们会有一个界限来做区隔 boundary。 这个就是界限，你 你看到吗？这个他用一个不同的颜色就把这个地板跟这个区隔开，然后高度也不同，有没有注意到高度有没有很清楚的？那我们目前对这个没有特别的尊重，有一些教会一般人不可以上去的，你知道吗？那个地方甚至有那个栏杆围起来的，因为那个地方是圣，只有祭司或是牧师讲道的时候上去，甚至爱蹭鞋，就是不可以穿鞋子上去踩的哈，就是脚洗干净要脱鞋才可以上去走，平常也不能上去的，小孩子更不可以上去，这个就是区隔。我们门口那里也是一样，外面可以聊天，你进到这边你要聊天声音会比较小，会不会？因为那个门一个区隔。那好，华神的一楼进门的地方也是有一个门，那也是一个区隔哦。那你警告华神啊，人很奇怪，你做了很多区隔以后，你就把圣跟俗呢就分开。有时候我会讲这样的开玩笑，就是说那个教会的停车场哦，一般美国都有很大的停车场，一般都认为说那个是不圣哈，但是呢，一进到那个教堂的那个大门以后，哎，那个就是圣的啊。所以呢，常常夫妻会吵架，然后在车里面吵吵吵吵吵，然后一出车门呢，哎，就比较不吵了。然后一进礼拜堂那个门以后呢，哦，就走路也不一样，然后姿势也不一样了哈，因为这是圣的地方嘛哈。那如果他的先生是司会，一上讲台更不一样了哈，有的连声音都不一样了，那个声音就变了，真的，牧师有的也会这样哈，就是，像那扁鸡哈，因为现在他讲的是圣言哈，就是不一样的话哈。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呢？这样我们在神的面前会帮助我们呢，心态上调整一个敬畏的态度。啊，不信你看看哈，就是你来教堂做礼拜，你会不会感觉？在外面比较轻松哈，一到这里面就比较就是不敢了。我们需要这样，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心境进到神面前应该有的态度 ，reverent。这个就是那个 awe 哈，跟 awe 有关系。这个敬畏。所以牧师呢，做久了呢，人家看到牧师笑话都不敢讲，可以沾到那个圣气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感觉哈？我每一次后来我就不去吃喜酒了，因为每一次去呢，坐哪一桌哪一桌的人就跑光了哈，有那个排他性很强哈。来不及跑了，就说我去厕所一下，回来就到别一桌去了哈。我妈真都尿遁。还有你看哦，本来他很高兴，牧师一来，大家都刚才讲一些笑话不能让牧师听的哈，奇怪哈，有这种寒蝉效应哈，脸就变得很圣洁的样子哈，真的哦，这是很不喜欢的，家没关系哈，我跟你们一样，我是人啊哈，可是没有办法哈，那地方时间哈，这是礼拜的时间。你看，我们有前奏，有后奏，那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前奏开始爱安静，有没有？后奏我们就等一下可以聊天了。那个我们叫 bracket。我们叫括号了。这是我们那个在夫人念书的时候，那个宗教学讲，就是说我们会想办法。我说的那个界限门啊，这个阶梯啦，那个都是一个建筑学。或在时间上，我们会想办法用一些东西让大家知道说要开始礼拜了，这个是要是礼拜堂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可是帮助我们在一般生活当中会有一个时间，我们好像是特别跟神亲近，不是神在别的时间不在那边，在别的地方，是我们在主观上面我们比较容易进到那个在神面前那种感觉的，这是人的需要。可是会被扭曲了，慢慢就以为上帝被你关在华神六楼这样，所以才有 surprise。 所以我希望 我们在礼拜上帝，我们需要这个区隔，这个我不反对，我们需要这个区隔，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进到那个敬拜的感觉。可是不要被这个区隔的扭曲，就离开这个地方就胡搞乱搞。重要的是在哪里？就是说，当你要做上帝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要记得上帝就在那里，上帝不必事后再来抓你，他其实就在现场。我觉得这样的了解就不会有 surprise 啊，这个就叫活在上帝面前， in the presence of God。 我喜欢劳伦斯的那个态度，就是说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地方，在厨房，在厕所，在任何地方，上帝就在那里，所以你就不会随便被染上。记不记得上帝跟亚伯兰说，我是耶和华，我是神，你在我面前要做完全人，记得吗？在我面前，你要活在我的面前，你尽力收诶，不要很想喝回来哈，最好是这样子。所以呢，我的讲义这里就是要开始要谈到这个圣的问题哈。但是人类不知道哈，神是无所不在。我们看诗篇139篇第7节到12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第8节。我到天上你在那里，我到阴间你也在那里。第9节。我展开清晨的翅膀到海极居住。第10节。在那里你的手引导我，你的右手扶持我。这个是比较正面的哈，就是神无所不在，他的目的不是要打你，不是要骂你，他是不要你犯错。所以他说，就算在那里，不管是海角天边的哈，到海上，到阴间，到最远的海边，你都在那里。你的目的是要引导我，是要扶持我。所以我说，神的同在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不要我们去害别人，不要我们去做不该做的事情，这个是神的同在的目的哈。11节。我若说黑暗要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12节。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看不见。黑夜如同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这是没对比的，没对场，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地方没有人看到，上帝知道。记不记得那个埃及那个波提法的老婆啊，他不是拉约瑟说，来啦，我们没在了，没人看。那约瑟说，不行啊，上天在看。所以约瑟知道上帝无所不在，他的先生不在没有错，可是上帝在说，我怎么可以得罪上帝呢？在意这样的，我想在我们的生活上面会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人类不一定都有这个感觉。我们看列王记下6章17节。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这个以利沙的故事就是敌人来把他包起来，他的仆人说，啊，惨啊惨啊，跟他主人，哎，被包围了，可是他没有看到内圈还有一圈上帝的天使包围他们。说你别怕了，说上帝啊，你让他年轻人眼睛打开，看见神的护卫把他们包起来。所以看不到就害怕，看到就不会害怕。哥林多后书4章4节。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这里提到一个理由，就是魔鬼世界的神，他要把我们的眼睛弄瞎掉，让我们看不到基督的荣耀。看不到你就不会羡慕，看不到你就不会害怕，也不会改变。再来，约翰20章14节。说了这话，转过身来，看见耶稣在那，却不知道是耶稣。好，这是那个玛利亚，她复活节那一天早上去，其实是要去 补妆啦，为耶稣的尸体补，他不是要去迎接复活的耶稣。所以耶稣这样讲过，他还是不相信，他认为说啊，拍谁哦，买的时候没有弄好，现在去把它补一下。结果耶稣复活了，看到他看到耶稣，可是他看不出来是耶稣。所以问题不是有没有看到，问题是 你有看清楚吗？你知道吗？哦，所以我们在心理学是这样讲哦，就是说我们看见东西哦，那个 perception 到 cognition 或是 recognition 哦，这是两件事了哈，这是看，啊，这是见，啊，如果你要这样讲哈，所以有人说视而不见，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意思哈？看跟看懂是两码子事了，哦，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所以大家都在看，可是你看无啊，所以。他们说可能你想要有一个 re， 一般来讲就是说这是在，如果过去我看过这个东西，我知道它是什么，下一次再看到我就比较快会知道啊，这是啥，这样讲对吗？如果这是我第一次看，啊，这是啥，我不知道啊，马纳以色列人说这是啥，因为第一次看见不知道这是啥，所以马纳其实叫做这是啥， 那是什么，所以这个是眼睛哈，视网膜的事情，这个是脑，这是记忆，就是你会解读你看到的那个是什么吗？你知道是什么才有意义，否则你只是看见一个东西，你不知道嘛，你也不会有适当的反应。很多时候我们说会祷告说，我们不是圣经，哦，现在我们没有老东 PowerPoint，哦，所以卢牧师骂我说您和平教会会又一定不要读圣经，哦，对了对不起，哦，因为我讲到东 PowerPoint， 所以你们现在都没有带圣经也没有换圣经，以后去卢牧师那边礼拜你一定跟不上，因为他一讲换第几页你换不到，哦，这是他很清楚的说你用 PowerPoint 是害死孩子灾，哦，我也承认了，啊，真的哈，哦，我为了讲到可以讲多一点东西，我就帮你们都打好查好了，就放在我这样你们一看就像现在我就是请他帮大家打圣经哈，哦，不然你应该一个人一本圣经打开变嘛哈，哦，啊你编故的也要了哈，哦，所以我鼓励你们回去要编圣经哈，哦，不要变饼多啊。好，那圣经大家都有了，都打开了。白纸黑字拢看有，总是看无意思啊！安尼讲对不？这个叫视而不见嘛，你看不到他想要表达意思，就等于没有看到啦。欸，所以重要的是看懂啊，哦，看懂。那比如说雅各做那个梦，他突然会说：“欸，上帝在家，你这样的感觉吗？”开始还以为在做梦嘛，哦，做梦就以为说啊，那是梦啊。我说：“欸，不是呢。”他们有影，一进进来才这个懂了以后，他就惊起，他困袂起，他醒起来，然后，所以那个时候上雅各就醒过来，然后就神在这里，我竟不知哈，哦，有这个这样的一个反应哈，哦。好，我们看啊，马太25:42，好，这个就是将来我们会大吃惊的哈。哦，耶稣说：“我饿了，你不给我吃；渴了，你不给我喝。好，再来。我出瓜，你不让我住；我赤身，你不给我穿；我生病，我在牢里，你们不管我。好。他们回答说：‘主啊，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或赤身，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侍候你呢？’45，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在这里耶稣自我认同说，我就是在那些最软弱的人身上，你们坐在他们就是坐在我身上。可是我们不常常在这些 所谓边缘族群人身上看见主就在那里。那个托尔斯泰很多故事其实就是把这样的一个议题呢写出来哈，很多那个他讲的那个鞋匠马丁，我不知道你看过那个故事吗？哈，就是他每次圣诞节，他说：“耶稣啊，我们这不欢迎你来嘛，哈，欢迎你降生。”那那一天呢，上帝就说：“我会来。”哟哈，我本来以为说圣诞就是讲一讲，然后就是唱唱圣诞快乐，然后就过去了，耶稣来不来都没有关系嘛，哈。突然上帝跟他说，在梦跟他说：“他说真的。”哦，他那天就很紧张，对不对？就一直看谁要来，结果一整天耶稣都没有来。倒是有一个妈妈，那个太穷，孩子没有奶吃的，抱过来。他本来准备一些东西就给这个妈妈哈，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可怜的人来，他也给他第三个。然后后来他准备给耶稣的礼物都给人家掉了以后，到晚上他就跟耶稣说：“你跟我说要来，我准备了很多要给你啊，结果你都没有来啊。可是那些穷人好可怜，我就给他。”耶稣说：“我来过三次了。”没有啊，你忘记了吗？他就这句话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托尔斯泰很聪明，他用很多那个比喻哦，还有罗马兵啊什么，看见一个乞丐啊，他没有衣服，他就把他的自己的外套割一半，然后就给那个乞丐，因为他自己也冷啊，所以就一个人一半这样哦。就后来到天上看见耶稣穿一个一半的那个衣服，我有时候听到全在拍垮哦，说你给我的吧，你那时候这一半，所以我就穿这一件哦。所以他有很多这个想象，我觉得很有意思哦。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神在这里，我竟不知。可能是就在空间，可能就在我们周围一些很可怜的人的身上。所以当你在帮助他的时候，你不要那种说：“哦，我给你。”你要说：“主啊，我乐意有机会服侍你。”这样，我想你对在帮助那些弱势的人，你态度上也会比较敬。尊敬，如果那个就是耶稣的话，我想你态度会不同，不只是会帮助他，你会尊敬恭敬的帮助他，而不会一种自以为了不起哈、哦，就是你看提起讲哈，不会这样子哈、哦。我觉得这个是有关系的哈、哦。好，那个就叫 Coram Deo， 这是拉丁文哈、哦。Coram Deo 是 God，Coram 是 Presence 哈、哦、，In the presence of God。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再提一次，就是 Brother Lawrence， 他是一个当兵受伤的普鲁士的兵，因为没有念书，啊，打仗的时候腿受伤，就退伍了，但是都不逃咯，啊，不知道怎么办，